乾隆拿起龙案上的那把尸草，对高大庸说：“
高大庸，这是什么？”“
回皇上，尸草。”“
干什么用的？”“
回皇上，奴才不知。”“
你跟朕过来。”
一旁的孙家干不知道乾隆这是要干什么，正在诧异间，乾隆已经走到西暖阁屏风跟前，一撒手把那50根尸草棒撒在地上。他指着横七竖八散乱在地下的这些尸草棒：“
看见了吗？这里要天天打扫，但是扫过之后，这些草棒要像现在这样摆好。朕立下这个制度，就叫规矩草。我大清在一日，这些草千年万载就这模样。”
说完也不理会愣在那儿的高大庸，回身冲孙家干笑了笑说：“
怎么样，朕处理得如何？”
孙家干急忙躬身回答：“皇上，今儿臣请见，其实不是为了伪奏折的事辩冤来的，本是想请皇上严肃恭敬，疏远内见，可没想到皇上已经如此办理，看来臣之建议已经不及胜率之万一了，臣心中实在是佩服之至。不过臣还想说……”“
哦，哈哈，你还想说什么呢？不妨直言。”
孙家干欠了欠身子：“
臣还要说皇上的心。”
笑容凝固在乾隆的脸上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慢慢的说：“
嗯，好，愿闻其详。”
孙家干清了清嗓子说：“皇上行仁政，天下人人皆知，在这上头臣无话可说。皇上之心仁孝至诚，明恕经一，原本也无可挑剔，但是治乱如阴阳运行，阴极阳生，阳极阴始，适当极盛之时必有祸患隐伏其中，而且积藏至深，使人不易觉察，到他显现出来已是积重难返，不知皇上以为是也不是。”
乾隆啊，原本是害怕这位老臣不减情面，当面揭出诸如唐儿之类的事来，现在听他这样说，不仅放了心，而且还引起了重视。他往前倾了倾身子说：“
西宫，你只管说下去，不妨放胆直言。”
孙家干受到鼓励，显得很激动，脸色涨得通红：“
皇上，臣不想就事论事，那样只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正是因为主上威望高重，以收天下人心，臣才要提醒皇上三席一弊。”“
哦，何为三席一弊呀？不妨详细说说。”“
是，皇上，这三席嘛，一是耳习于所闻，则喜于而务之，主上出一言而上下称颂，发一令则四海讴歌，臣民们的确是出自本心，但是皇上耳朵里整天装的都是这些颂圣的话，久而久之就听习惯了，以后只要不是称颂，就会看作是忤逆，就会觉得是不公了。这第二呢，是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勿刚，主子每天见的都是屈跪叩首，谄笑媚迎，皇上登基以来惴惴小心，很少出错，您越聪明，下面就会觉得自己笨，您越能干，下面就越佩服您，这本来是好事，但是时间长了，
只要下边不媚您了，您就会觉得是触犯了您。这第三呢，天下事见得多了，便觉得不足以为奇了，办得多了呢，就会觉得是老生常谈，问人听不到自己的短处，反躬自省又找不到自己的过失，要做的事自信都是对的，发的指令自信必能通行无阻，时间一长啊，心习于所事，则喜从而勿为。乾隆长长出了一口气，显然他没料到孙家淦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不是就事论事的说伪奏折中提到的那些个事儿，也不急于弄清楚究竟谁是伪奏折的制造者，而是一步步铺陈，既不伤自尊，又能切中要害，看似平淡，其实咄咄逼人，便笑着说：西公，当年你见先帝三世，朕没有亲眼看见，莫非也是这么从容吗？哦，回皇上，当年见先帝是直指政务失当，冒死上言，自然是直来直去，恶恶而言。如今主上并无大政事务，臣不过是以一德之虑防患于未然罢了，自然是从容不迫，侃侃而言。啊，哈哈，你刚才说的是三习，耳习、眼习、心习，那么一臂呢？说说看。是皇上，有了这三习，自然就会生出一臂，习小人而厌君子。今天臣亲眼见皇上摒弃内建干政，这正是圣人之道，人君之心。原觉得这些话多余，但是臣已经老了，皇上春秋鼎盛，有万里前程，臣心里有这些个话，不说也就是事君不成，近君子远小人，这个道理就是三四等的皇帝也都懂得，哪位皇帝不以为自己用的是君子而是小人呢？乾隆怔怔地看着孙家淦，又像是对他，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是啊，谁说不是呢？朕最怕误用小人，冤了君子，但是小人和君子也太难分辨了。是皇上，皇上此心上通于天，是社稷之福啊。依臣愚见，德为君子独有，才为小人君子共有，而且小人之才往往胜于君子，譬如言语奏对，君子直纳，小人谄媚，这就和耳习相应，奔走周旋，君子笨拙而小人伶俐，这又合了木习，客考劳机，君子常常是一意孤行，又耻于言功，小人则巧于迎合，工于显勤，这和心习又相照了。时间长了，黑白可以颠倒，东西可以易位，所以大学里讲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真真的不容易。由此看来，治乱之机决定于君子小人的进退，而进退又掌握于人主的心意，人主不期望人静而自静，于无过错时谨守，不敢自以为是，事事时时守着这自静而不敢自恃之心，王道治化哪有不昌盛的呢？乾隆听了孙家淦这番话，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起身下地，来回地跺着步子，他是在想， 那份伪奏折里说的有些个事儿，也的确不是捕风捉影。听了孙家干一席话，他不太明白孙家干所说的究竟实指的是什么。想到这儿，不由问道：是啊，你说的道理很清楚，大学之道在于亲民，朕是很留心的，也许朕想的还要更琐碎一些呢。现在朕就觉得有小人在作祟，但是遍观诸臣又难以实指啊。究竟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呢？实在是不好分辨。于是他就把近来发生的事情以及在张廷玉府上谈到的那些个事儿都告诉了孙家干，最后又说：西公，你看头绪这么多，朕觉得难以下手啊，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皇上，依臣之见，有线索的明察，没有线索的暗观。比如冒用我的名义诽谤圣上的事儿，还有张广嗣随意插手军事，几乎导致全军败亡的事儿，一定要追究。如果不追究，这样的事儿就会越来越多。像八王议政这样的事儿，皇上不妨看看再说，看看他们是真的想恢复组织，还是另有图谋。君子和小人是没有一定之规的，有的人根底很好，但是染上了恶习就是小人；有些人原本是好的，随着身份地位的改变，随着环境的变化，会逐渐变成小人。当然还有一种人，比如前朝名将郭秀，原先是个贪官，后来一反所为，竟成了铮铮君子。当然这种人很少，所以臣说治乱之道在哪里，就在皇上的心中。您自己立心光明正大，这一条站稳了，进君子退小人就是自然之理，刻意的追求君子，巡查小人，反而是下乘之道了。
乾隆的脸突然一红，他猛然想到了唐儿，的确是人家丈夫在外面替朝廷卖命，自己在后头。想到这儿，他转换了话题，又说：
西公，你是康熙52年的进士吧？
是的。
今年57岁。
孙家干抬眼看了乾隆一眼，他不知道皇上为什么突然问自己的年龄，急忙欠身回答：
臣徒长马齿58。
哦，哈哈，你说的那是虚岁，在你们这一层的大员里啊，除了尹继善，你就是最年轻的了。
皇上，说实话，臣也不年轻了，前阵子真有全名全身而退的心思。
哎，不能，千万不能，你现在可不能退，预备着有生之年在朕跟前伺候吧。朕想来想去，还是要你去当御史，当个都御史，所以问你的岁数。这个官要是不做事啊，几个月写一份应景的折子，闲散得很；要做事呢，一年到头有忙不完的事儿。朕要你去做御史，身子骨顶得住呢，就多做一些；顶不住，就坐镇督察院，给朕压压邪气也是好的。朕看，现在朝中就有那么一股子邪气，寻之无影，查之无踪，专门诽谤圣祖、世宗和朕公。就说这个假奏折吧，你是见到了，如果朕不是襟怀磊落，无丝毫心障，岂能把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原文发给六部啊？如若 只是污蔑朕功，朕也就忍了。可是现在有些个事儿涉及到圣祖先帝，朕要是撂开手不管，也难为圣祖先帝在天之灵啊，在朕即为不孝之君。所以这份伪奏折的事，朕已经着刘统勋去查了，找出主谋人，朕必治他乱国之罪。
孙家干说：“皇上这是正大之心，金石之言，这样的事儿，即使是诽谤当今，也是不能容的。臣是当了一辈子御史的人了，如今当都御史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是臣恳请皇上允许御史封文奏事，不如此不能有所振作。”封文奏事是康熙晚年废止了的一项奏事制度，当时啊，因为几位皇子争位而各立门户，御史们呢就仗着封文奏事无罪，便各为其主，把道听途说的事儿、没有根基的事儿也都奏上去，一时间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的。康熙皇帝震怒之下，下诏不许将传闻之事贸然上奏，凡是举发不实者得反坐。这么一来，吓得御史们又都不敢说话了，朝政又变得死气沉沉了。此刻乾隆听了孙家干的话，沉吟了一会儿才说：“这可是件大事啊，等朕和军机处尚书房商量一下再下诏。要说呢，封文奏事有好的一面，可以鼓励言官大胆说话，但这么一来，有的人便借机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甚至沽名钓誉，将恶名加于君父之身，这也很讨厌，可否折中一下？凡是言事有根有据的，激烈上陈者无罪，而且要忌当考机，凡是敷衍塞责、捕风捉影、全无根据者，虽然不反坐，但是也要有所惩处。这些个事儿嘛，你下去之后啊，写个条陈上来。还有今年难为学政，朕要你去做主考官，尹继善做你的副手，你们要好好给朕选拔几个有用的人才。是，臣谨遵圣谕。想你孙家干19岁手忍仇人，25岁入清密之林，成了国家栋梁，得之于圣祖，显之于世宗，到朕手里要拿你当国宝用，你好自为之。今天就说到这儿，有什么条陈可以随时递牌子进来。好了，你跪安吧。孙家干感动得脸颊通红，恭恭敬敬磕了个头便退出去了。乾隆看了看字明钟，已是有正时分了，就出了养心殿，他要去看看皇后。来到钟粹宫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没等宫女禀报，他已经进去了。可是刚刚踏进门去，他就愣住了，原来贵妃钮祜禄氏和堂儿都在，皇后坐在榻上，钮祜禄氏站在一边，堂儿则跪在地上，好像刚刚哭过，眼睛红红的，正在诉说着什么。见乾隆进来了，三个人都吃了一惊，钮祜禄氏也赶紧跪下施礼，堂儿趴在地上不敢抬头。皇后慢慢站起身来，笑着说：“哦，皇上见过人啦。”乾隆笑嘻嘻地说：“嗨，今儿可真累坏了，早上五更起来到现在，连更衣的功夫都没有，这腿呀都坐麻木了。”一边说一边坐下。哎，
我说你们唱的这是哪一出啊？唐儿怎么进宫来了？没见着老佛爷吗？
唐儿急忙磕了个头说，
奴婢已经给老佛爷请过安了，今儿老佛爷有点乏了，就没敢在慈宁宫多待，顺便过来给娘娘和贵主请安。
哦，行了，你们都起来吧，傅恒在山西还有差事，一时半刻还回不来，他在外面差事办得很好，你家里要有什么事儿，需要什么东西，只管禀告娘娘，她自然会尽力照应的。
乾隆说一句，唐儿答应一声，他挺着个大肚子，行动已经很不方便了，乾隆很是心疼，有心叫唐儿和钮祜禄氏都坐下，可是看了看皇后，还是把话咽回去了。
皇后心里雪亮，她什么都明白，就是不说破而已，淡淡的笑了笑说，唐儿，天不早了，皇上也乏了，你们就回去吧，不要听外边那些乌七八糟的闲话，你的人品我还不知道吗？有我和钮祜禄氏在里边挡着，谁也不敢怎么样你，你是有身孕的人，要多注意，好好保重，就按皇上刚才说的，男人不在家，你又是我娘家人，自然由我来照应你。
是，
唐儿向皇后蹲了个万福，不无幽怨地看了乾隆一眼，便在钮祜禄氏身后退出去了。乾隆看着他们出去了，才转回身来问皇后，哎，刚才你们好像在嘀咕什么，见朕进来了就不说了，是怎么回事啊？皇后没有马上回答，给乾隆端了一碗参汤，回身对秦妹妹说，你叫他们都退出去。这才对乾隆说，哎，还不是为外边那些个谣言，也真是太不像话了，竟然闹到老佛爷那儿去了。刚才他们几个在老佛爷那儿斗牌，怡亲王福晋还有那个杰妃，你一言我一语的挖苦唐儿，闹得老佛爷也摸不着头脑。我刚才把怡亲王福晋叫来说了他，叫他明天去给唐儿当面赔不是，我说这是我的懿旨，要不遵旨啊，咱们的妯娌情分也没了，君臣名分也没了，永远不许他入宫。杰妃我也发落了，叫他闭门思过，三个月不准出他的宫门，我还想降他的位分，不过这得皇上下旨才行。说完看了乾隆一眼，长叹一声。
乾隆的脸一下子红了，他喝了一口参汤说，朕知道你们都说了些什么，既然如此，朕也不必瞒你了，唐儿肚子里的孩子是朕的骨血，这件事儿就传到这里为止，那个杰妃降为嫔，告诉他祸从口出，福自心田，这点子事儿，朕是要担待到底的。
哎，皇上，你能担待，可唐儿呢？他能担待吗？说着摆弄着衣带，低下了头。乾隆在灯下看着皇后，只见她满脸红云，含羞带沉。皇后的姿色本来也不次于那拉氏，只是平常自顾身份，体态端庄，不苟言笑而已。此刻看着皇后那娇羞的模样，倒勾得乾隆有点心猿意马了，情不自禁地走过去，从身后揽住皇上的肩背，柔声说，好了好了，朕都知道了，你要说什么朕心里也都明白，你放心，从今往后啊，朕一定改就是了。说完就要抱起他来，可是皇后却轻轻地推开乾隆的手，冲外面喊了一声，墨香，先伺候皇上安歇，点上香，
我诵完这卷经再歇息。
乾隆一愣，松开了手，满怀柔情顿时被扫得干干净净。